礼拜五又到了 Joyce 时间。 Joyce 上个礼拜为我们介绍了这个谁啊，张爱玲在1944年发表的这个留情，这个小说是一个三联话，是吧？
我要说三联话是说呢，这个是张爱玲晚期总共只有发表四篇作品而已，浮花浪蕊，色戒，相见欢，跟那个死后过了差不多将近九年才发表的同学少年都不见，
是、
里面其实有四篇，是里面其实有两篇，就四篇里面有两篇是留情的脱胎换骨式的重写，那我是在这一期的硬科，就11月号硬科，我是把这个一题三写，就一个主题三个写法，我自己有做一个介绍。那其中有第二次重写就是同学少年都不见，我在这个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了。那我上礼拜是介绍留情嘛，那我所以我这个礼拜集中来介绍相见欢这篇小说啊。我先来讲一下这个一题三写哈。一题三写并不是所谓的三部曲，通常我们小说有一个说有一个三部曲，trilogy 啊，例如说《魔戒》三部曲，
是，
或者说《达泰安》三部曲，就从三剑客到二十年后到铁甲武士啊，铁甲面具，铁甲面具。这所谓三部曲是说同样的故事一直连续的写下去啊。那我说《留情》《相见欢》跟《同学少年都不见》的关系，它是所谓的三联话的关系。所以三联话的关系啊，就是说它主题很类似，都是一个女人的同性关系哦。通常我们在教堂，就西洋的欧洲教堂看到那种三联话，你必须这个三联话看起来是一个整体的。
好，
虽然里面画的人不一样，可能中间是这个圣母抱着这个耶稣小婴儿的图像，另外一边可能一边是彼得，或者说另外一边是这个圣保罗那些啊，每个人三联画放两边的不一样，可是它有一个整体性啊。那这三篇小说呢，我说它是三联画关系，就是说他们的故事其实没有连续，可是主题是有一个整体性的，因为三篇的主题都是女人的同性关系。那这个同性关系在这三篇里面是有一直变化，在留情里面啊，他的关系是女人跟女人之间如何不对盘，如何竞争啊。到了这个相见欢，他是讲一个女人可以多么强烈的认同另外一个人女人，讲清楚就是姐妹淘的关系啊。那到了同学少年都不见啊，他的这个关系变成了所谓的幻想投射啊。其实讲幻想投射哈、把它用它来解释女性关系，其实我还觉得蛮妙的。所谓幻想投射，讲清楚就是粉丝跟偶像的关系。而且我强烈的怀疑张爱玲会有这个灵感，是来自她在人生的最后30年，她变成一个万人迷。她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太多的张迷对她的幻想投射了。所以对于张爱玲这样的奇才人，一个这么样就变成万人迷这么奇特经验，没有给他带来的任何的灵感的话，我想未免也太奇特了。所以我认为他把这个幻想投射这个题材仔细研究之后，因为他亲身经历嘛，被别人幻想投射是什么样的滋味嘛，所以呢他把它写成了同学少年都不见这一篇小说啊。你只是要说一个三篇小说主题类似，你也不能说这样就构成一个三联话啊。我要说呢，这三篇小说，我说后面这两篇是留情的脱胎换骨啊，还有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相同的故事元素，在后来的这两篇经过反复使用，所以我特别指出这三篇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故事元素在被反复使用。这三篇的情境都是一次访问啊，有一个女人去看另外一个女人，
一次探访
去另外一个女人家里，而且呢，她都是借由宾主对话来铺陈多角关系。我会建议哈、想要学写小说的人，因为我知道很多小说家就是学写小说人并不会写对话，以为对话里面就是带这、就是要交代一些故事的那个情节的过场而已。事实上对话可以呈现的东西非常多啊。我会说这三篇小说就是代表的三种对话的，就对话的三种不同写法。你可以发现呢，在这个留情里面，它的使用的这个对话呢，最重要的技巧叫做鸡同鸭 压奖啊，就一边的意思是 A 啊甲，可是另外一边啊，可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对盘，所以他自然会听成另外一个意思啊。明明是在这个侮辱他，对方呢，因为对方实在是太高高在上的，他听成是在捧他啊。这种对话呢，在契诃夫的戏剧也有大量使用，而且你如果看到这珍·奥斯汀最精彩的对话，也常常有非常多这种鸡同鸭讲啊，留情的对话基本上是鸡同鸭讲的对话啊。
是。
可是呢，到了这个《相见欢》里面呢，因为它是一个两个关系极好的这个的关系啊，这两个姐妹淘的关系，所以呢，他用的技巧变成了啊，第一，他大量的使用沉默啊，整篇小说数过去，我数了总共12次沉默，啊，沉默代表体贴，因为沉默其实可以代表东西非常多，沉默可以代表说，哎，我心里讲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那个时候是不能讲的啊，在这个大在张在珍·奥斯汀里可以发现啊，一个人在生另外一个人的气，就对方讲了什么话被冒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沉默了片刻这样子，或者说呢。啊，例如说达西非常在《傲慢与偏见》里面，达西非常爱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呢，在一开始他不爱达西嘛，所以伊丽莎白就是故意要来跟他对呛的时候，达西也会沉默一下啊。在《红楼梦》里面呢，沉默使用的不多，可是你知道每次出现的话，其实它都有特殊的意义。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马道婆去见贾母。啊，那马大婆就说啊，因为他马大婆来这个、这个大户人家，就贾母又是掌管这个最多钱的人，所以马大婆来是要给他敲一笔大竹杠的，意思是说，哎，我在我那个道观里面啊，可以帮人家点香油，这意思就是可以帮你的这个贾宝玉啊，如何给他这个添福气。那贾母一开始就说，好好好，未来这个添一个香油，没想到马大婆一开口就是狮子大开口，就是每天要烧多少多少多少啊，然后再下等呢，再烧多少多少多少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曹雪芹就写说贾母沉默了半晌啊，其实那边一句沉默，其实就代表贾母是一个很抠的人，就因为
他明白了
啊，就是曹雪芹不想要不点出来，不直接写，可是他就写他沉默而已。所以我要讲说，你要看《相见欢》，其实最大的技巧是你光把那个12个沉默是各自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你就可以看懂这个小说大半的啊。我说这是一个对话的一个可以呈现的方式啊。那到而且呢。那我要说到了同学少年都不见的话哈，那又是另外一个对话的写法。同学少年都不见里面呢，是这个三篇小说里面唯一使用单一观点的。好，单一观点呢，其实在张爱玲所有的小说里面呢，他唯一使用，因为单一观点的小说要写得好的话，必须是这个观点非常不可靠。就是读者要看得出说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所以读者要另外去解读，所以他最单一观点
小说本身的复杂性才会显现。
所以就是说单一观点的写得好的小说，你一定要看第二遍，看第三遍，看第四遍才能看得懂，因为你一定是看三是三，看三不是三，看三又是三，就是你读者会有一个领悟的过程啊。在张爱玲所有的作品里面，他使用不可靠的观点的只写过两个作品类，而且都是很晚期的作品，一个就是小团圆，另外一个就是同学少年都不见啊。那在一个单一观点的小说要如何写对话呢？必须是因为他可以一边讲说对方双方说了什么话，同时可以写出那个单一观点心里在想什么嘛。在同学少年都不见他写的是，所以呢我们在读者我们在看同学少年都不见的时候，我们要观察是那个对话进行到那里，怎么我们想的是这个对话的原因往这个方向进行是什么样的原因，可是怎么这个单一观点想法怎么那么奇特勒，怎么那么天差地远呢？所以从那里我们来想说啊，原来我们发现这个单一观点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小说可以得到跟这个单一观点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啊。那所以我说同学少年都不见呈现那个对话方式是呈现对话的进行跟这个主角他的心理状态的进行差距多远啊，所以这是我说这是三种这个写对话方式，张爱玲这三篇小说他用了这三种方式来写对话啊。那我说这也是一个这个对话用这个对话去铺成多角关系，这也是三篇故事都重复使用的一个这个故事元素。那还有这三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宾一个主嘛，都一个人去另外一个人家里嘛，一个女的去另外一个女的家里，他们都有贫富之别，他们都有性魅力的差距的，就是一个长得比较有魅力，一个比较没有魅力，有一个性魅力之别。然后呢，他们的对话内容里面都有牵涉到性行为的炫耀或性行为的分享。那还有 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小说这三篇小说里面一直重复的一个故事元素，就是里面有一个女主角都会非常的一厢情愿，而且这个一厢情愿的东西是一件某件不幸啊，在这个流情里面是那个敦凤一直在期待自己的先生快点死掉，
是
到了相见欢是武太太希望对方的先生快点死掉、啊、到了同学少年都不见变成是这个赵觉希望恩娟快点离婚、嗯啊、所以都有一个一厢情愿，
希望他的婚姻破裂，
就是说恩娟的婚姻我们读者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明明幸福得不得了、啊、那赵觉怎么在想说啊要离婚了要离婚了，一直在想幻想对方要离婚了、嗯啊、所以我说这是这个这些三篇小说一直在重复使用的一个故事元素。那上礼拜既然已经讲过了留情，所以这一次就专心来讲这个相见欢，
是
好，那要讲相见欢之前呢，我一定要讲一篇这个相见欢发表之后，差不多没半年，张爱玲就发表了一篇散文啊。这篇散文叫做《表姨、戏姨及其他》啊，它是一篇回应文章啊。因为在民国67年呢，张爱玲一口气发表了三个短篇，就是《浮花浪蕊》《色戒》跟《相见欢》呢、啊，在当年文坛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所以媒体都要发表书评啊啊。那个，我记得那当年是连那个这个。他的前夫哦，胡南城还在，胡南城也有发表一篇《相见欢》的书评哈、啊，哦，当然写得很扯了哈、啊。好，那个在《相见欢》当年发表的两个月后，书评书目就登出了林佩芬的一篇文章。林佩芬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是《努尔哈赤》的作者。
对，他后来认祖归宗是一个奇人，不过这好像中间也有一些其他的误会，但是他的确在他的大概。20多年前开始，他有很大量的时间，很集中在研究清史。
好，这个林佩芬，林佩芬现在人在北京啊、哦。我然后呢，当年是林佩芬先发表的看章的一篇，这篇书评，这书评的对象就是《相见欢》哈。张爱玲马上就回应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表姨、戏姨及其他》啊。
嗯哼。
写回应文章哈，对别的作家也许没有什么，可是对张爱玲是一件大事，因为六个月前她才很无奈地发表过另外一篇回应文章，那篇文章回应的对象是张系国，当年他使用笔名，那个笔名叫域外人、
嗯、
张系国呢曾经以域外人的笔名对色戒发表了一篇，我不能说他是书评，我会说他是公结，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跟反对汉奸的立场来去，我记得是好谈很多民族大义的问题，
是就是说张系国的观点就是说、嗯、诶这是一个美化汉奸的小说，所以是一定是烂小说、
嗯、
所以呢这个张爱玲的这篇羊毛出在羊身上呢，那篇小说呢是充满火气的啊，我念一下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哦、
那不是小说啦，就是他的反应
啊，这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一篇回应文章啊，他说呢，域外人就是张系国哈、嗯，这篇书评，这是我讲的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最后一段，冒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啊。他说张系国写的东西都是穿凿附会、
嗯，
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会错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念到这里，大家可以发现张爱玲写这篇是非常愤怒的，
对、啊、他的火气非常大。
我到底对我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然后我要强调是最后四个字、
嗯、
最后四个字是下不为例、
嗯、
结果才半年他就破例了、
嗯
半年之后他又写了另外一篇回应文章，这篇文章就是回应张佩芬的那篇看章，林佩芬的那篇看章、嗯、这篇文章叫表姨戏以及其他、这个林佩芬那篇文章哈，他呢意思就是说哇，这个这两个人应该是应该是这个表姐妹的关系，所以武太太的女儿应该是要叫对方要叫表姨才对，怎么叫表姑勒、嗯、可见呢他们彼此之间在夫家也有亲戚关系啊。以张爱玲这个写文章的一项的这个习惯哈，他的散文的名字如果取名叫做表姨、戏姨及其他的话，整个文章的重点一定是那个其他，
嗯、
不是那个表姨、戏姨。不过他一开始有先解释为什么说他这个里面那个这个女儿武太太的女儿称对方是叫这 表姑而不叫表姨、嗯、讲清楚就是说他当年在上海长大的时候从来没有称呼过任何这个爸妈妈的表姐妹为表姨，因为有姨太太的联想、
嗯、是，
所以当年其实如果仔细看早年的小说包括刘晴里面一定张爱玲的小说一向只有表姑的称呼没有表姨的称呼、嗯、啊。然后张爱玲就写完这个的之后表姨戏仪之后呢他整个小说的重点才出现了，整个重点意思就是说林佩芬你去看这么细的东西这么没有意义的东西为什么真正小说的重点都没看见、
哦、林佩芬那时候非常年轻了你要知道如果是1967年发表的话那他那时候才不到20岁了大概
哦，就是就书评书目登了一篇这样子的文章、哦嗯、然后张爱玲看的是非常有感触所以他才破例写了这篇表姨戏仪才激起他嘛。可是呢我说呢我们在看这篇的时候要拿他跟那个羊毛出在羊身上那篇来做比较
嗯、
哦，我们会发现羊毛出在羊身上愤怒的不得了而且那个愤怒就是针对张细国一个人
嗯
表姨
我哎，等一下，我现在还停在脑子还停在1967这个年代，
1976
啊，应该是1976才对
啊，这是1978发表的，对不起，1978发表，
那是民国67年，
对，民国六十七
那时候，如果说1967话，林佩芬才10岁左右，
没有，这是民国六十七年的文坛大事，因为当年都讲民国嘛，
okay,
right, 那我知道其实上
所以就1977
是1978年那一年，张爱玲一口气发表三篇，那是当年很轰动的事情，
我们把这个年代啊先纠正。
哎，然后
回头我刚才我失神没有听。
我现在来讲西元哈，西元的1979年，
七九
年就是发表了差不多《相见欢》之后没几个月，张爱玲就发表了《表姨戏仪才其他》嗯、啊，及其他这篇文章呢，跟《羊毛出在羊身上》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呢，《表姨戏及其他》呢，至少他对针对林佩芬他非常客气。好，一开始就说林佩芬呢引了一个袁枚的诗啊来做开头，他说啊谢谢你让我知道这首诗，我好喜欢这首诗哦、
嗯、
那结尾呢因为他讲说林佩芬有什么东西没看出来，因为他没看出这个武太太是一个英文很好知识很好的人，所以呢我以为我不用写就可以，可是既然读者看不懂，好，我将来改版的时候我会加写一些东西进去、嗯、事实上后来成书的时候有比当年皇冠发表的版本真的有多了2000字，而且真的就是照他讲的补了那个地方进去，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跟后面这篇文章文的前面跟后面他都在谢谢林佩芬，他对林佩芬有一个感激，可是事实上中间都是在讲林佩芬你是一个好糟糕的读者。
稍后片刻继续带新闻马上回来
News 酒吧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连载的形式第二个礼拜为我们介绍1978年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相见欢》，它的来历就是上个礼拜所说的刘晴。来，我们来说说，继续说说。
我继续说表姨戏仪及其他哈、嗯。我刚刚在这个广告前要讲说，哎，整篇文章虽然前面跟后面都在谢谢林佩芬，可是中间其实是在点出林佩芬是一个很糟糕的读者。事实上，我要说的更清楚一点，应该不是说林佩芬他没有表现出林佩芬是一个很糟糕的读者，他是在跟林佩芬说，谢谢你让。我告诉我现在读者的阅读水平是如何
嗯，
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哈，表姨戏及其他它整篇文章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屈辱跟那个沮丧的感觉
啊
哈、啊啊、他的意思就是
说就他感觉他的读者不能理解他
他会说例如说他在其中有一段啊他说啊我是实在向往传统的白描手法，这个传统白描手法就是红楼梦跟海上花那种方式、嗯、啊全靠一个人的对白动作跟意见来表达他的个性跟性向，但向往归向往是否能做到一两分又是两回事又是一回事
嗯
显然失败了，他自己承认失败了，可是往后面看的话我们会想说，诶，张爱玲真的承认失败了吗？你会发现后面呢他是写说呢他在这个相见花里面要表现的是几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小火山，尽管看不见火偶尔冒点烟、啊、所以并不是像林佩芬在文章写的说每一个人都是槁木死灰啊都麻木到进来竟无感觉啊，然后他就讲这种隔阂，这种隔阂不是指林佩芬啊，他讲就是现在的一般读者，我想由来已久，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 也是失传的。
嗯，
我们不习惯。事实上，这个应该不讲我们了、啊，他讲的是
你
们、
啊，
您佩服你们这些人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好，所以呢，我今天事实上的这个网，在这篇表一戏及其他里面呢，张爱玲有把这些这个夹缝文章略点出一二啊、嗯。然后我这次我要讲的比这个张爱玲自己写的更细一点。我在看这个自助文章的时候哈、啊，因为他有讲说啊，一短短的一篇小说，我的自助文章写这么长，真的是笑话。就是说，他有表现出一个他的屈辱感，这让我想到海明威讲的，他说他从来不解释自己的文章、自己的小说的内容，要作家解释自己的小说在写什么，那是莫大的侮辱啊！我会觉得这个屈辱感，张爱玲在写这篇的时候也有感受到、嗯、啊。好，那我来讲相见欢。相见欢其实主要的，我上次有特别讲说，留情里面有六个三角形啊。
来，
好，这次相见欢呢，它只是写一个三角形啊。这个三角形有荀太太、武太太跟荀先生啊。以姐妹淘的对话来说，这个荀先生是第三者啊。就婚姻来说，武太太才是第三者，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武太太爱荀太太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她爱荀太太啊。在这个我刚刚也有说，在留情里面是敦凤在盘算自己的先生，就是米先生的寿命到底会活多久啊？在相见欢里面呢，连荀太太都预做假设，要是哪一天我先生死了啊，就是说这点他跟敦凤一样、
嗯、
可是呢连武太太呢也盼望这个荀先生不要太长寿啊，因为呢这个荀先生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上他健康的很、嗯、而且他当天才跟人家比赛吃红蛋啊、
嗯、
啊，可是呢他才在那炫耀说，哇我多威武，我跟人家比赛吃红蛋吃赢了这样子。武太太心里就在那想说，啊你会中风啊、所以说他把这个留情先出现这个一厢情愿啊，他又这个重复使用啊。好，那我们来看相见欢的开头啊。
嗯，
相见欢开头就是，诶表姐，诶表姐，因为一个这个荀太太来武太太家了嘛啊。然后呢这个荀太太在，因为一开始见面的话一定要互相问候，就互相问候一下彼此的家人啊。所以荀太太也问了，这个武太太也问了这个荀太太，少府好，少府就是你先生，还有主治主仪有信来吗，就问了他的小孩。
嗯、
啊、那这个小说啊的第一个小说的重点的线索就出现了。我们发现呢，武太太有问候对方的先生，可是荀太太并没有问候武太太的先生。
嗯
啊，他这里面有讲啊，因为呢，他先生这个武太太的先生带了别的女人去了，而且是跟他的女秘书跟的这个对方啊，就是说他带了他这个姨太太去香港，所以现在武太太变成一个人住啊、
嗯。
然后马上你就注意到荀太太刻意不去提这个话题，他甚至不会去问对方说你先生最近好吗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小说开始有个模式的不提的东西，我们要在这个小说里面刻意去注意什么东西是刻意不被提的啊、
嗯、
而且是从什么东西刻意提跟可以提跟什么东西不能提，可以看出这两个女人的幸福程度啊。然后再来呢，我们就下面对话没多久时候呢啊，你就可以看见啊，武太太有讲一句话，看我这头发稀了，从前嫌太多，从前嫌太多，这个主词很明显是我嘛，是我嫌我的头发太多。你可以这里哈，因为很多人抱怨张爱玲的小说，特别是晚期的小说很不好读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秃头句子、嗯、所谓秃头的句子就是没有主词的句子、
嗯、
可是大家可以仔细看，所谓的秃头句子主词被省略，事实上是有意义的、
嗯、
啊，我们来往下看哈。从前嫌太多，意思就是我自己嫌我头发太多、
嗯、
打根大辫子那么粗啊，蠢相，想剪掉一股子，说不能剪，哇，这个问题来的是谁说不能剪、嗯、
对了，
好，然后呢是剪了头发要生气的，会掉光了，好，那是谁生气，因为这里面是一个秃头句子，而且很明显的跟从前面那个主词已经不一样了，
是了，
哎，所以呢其实秃头句子在这个小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用意，就是他讲出一个对话的禁区，有一些有一个人是不能明讲出来，
不能露面的，
不能明讲出来的、嗯、啊，
是，
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对话的禁区啊。所以呢我们往后看，因为在差不多两三页我们就发现啊，他的婚姻的一开始的这个不愉快，就是当年跟先生出国那一阵子，有两大恐怖的来源，
嗯，
一个是红烧肉要炸，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头发，所以我们知道了要生气的这个人是他先生
武先生而且正因为他是一个你刚才讲的那两个字很好，禁区就不能提的 所以呢这个秃头句子就会让人要反复的想，甚至要多读好几遍。
是，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六十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 Joy 时间为我们介绍1978年张爱玲发表的短篇小说《相见欢》。
好好，我在解析《相见欢》的这个对话哈，我是要提醒读者说，要看的不是说他们讲了什么，而是说那个讲的话里面呢、啊，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
藏了什么
动作啊、
嗯？
我要讲说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一开始对话开始没多久，你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草蛇灰线，就是说武太太喜欢把。这个荀太太老早就跟他讲过的，而且可能你讲过几百次的话、
嗯、
复述出来给他听、
嗯、
而且表现出一副这个话我听你讲一百遍我都不会烦的这个态度啊。我所以我们看这个草蛇灰线怎么开始的啊。例如说啊，这个才一开始讲完了这个辫子啊的这个话题之后啊、
嗯、
这个荀太太把话题说，诶，他哪一天到田家吃喜酒，武太太就接了，在田家吃喜酒，你说，重点是你说，意思就是荀太太把这件事情跟他讲过了，就可能讲过不止一遍了、
嗯、
你说老想打呵欠，憋得眼泪都出来了，笑死了，武太太说啊，这是第一次啊、
嗯、
那第二次呢啊，就是呢这荀太太在那里讲说，在嫁到荀家去，因为荀家是一个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家啊的家庭、
嗯、
所以呢荀太太跟他抱怨，这个他在这个荀家呢要帮忙抬很重的东西，所以呢武太太就马上很热情的接下去，哎，大少奶奶帮着抬哦、啊、这个意思就是大少奶奶帮着抬，他是用引号刮起来的、
嗯、
意思就是说武太太在这里学荀太太的婆婆要求媳妇搬东西的那句话、
嗯、
学给荀太太听，
是，
这是荀太太老早就跟他抱怨过，
一定是之前就讲过很多次，
讲过几百次了，然后武太太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看，我知道你婆婆这样好可恶，你看她会讲这种话、
嗯、
这是她的言下之意哈、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又出现什么呢？第三次的出现是、包括说吃饭在做饭，因为在别人家做饭的话是要用人做饭嘛、
嗯、
啊，因为他们这个是上海的高级人家、
嗯、
可是荀太太在那个家里啊是要做这个做饭的工作的啊，所以武太太哦、就这个荀太太啊、哦、在那里讲啊，武太太在那里说，哎呀，只有他们家，这个他们家就是他不是讲你家，他是讲他们家、哦
嗯、
就是说只有你们荀家会这样对媳妇对这么差、哦、然后这个荀太太在那里讲说，对，他们荀家就是这样，不是讲我们荀家，是讲他们荀家、
嗯、
然后呢武太太都接下去了，做饭也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做的菜好摸、哦、这个又是这个引号引出来，意思就是说这又是他们荀家，
他们家的老太太说的话，
讲这个荀太太的话，这些都是荀太太从前就学给武太太听过的，抱怨给武太太听的啊、
嗯、
所以呢已经好几次的武太太都不用，这次都不用荀太太讲，武太太就可以讲了。
嗯，
好，现在重点是下一次，因为这已经连续三次武太太学荀太太讲过的话回来给荀太太听了，所以第四次在也在讲他们做菜的时候，武太太就问荀太太，你没来是谁做？
嗯，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怎么可能没讲过勒、
嗯嗯、
所以武太太是知道，我知道你讲到这里了、嗯、你想要继续抱怨下去，好，我就问一个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因为武太太本身已经对答案非常清楚了，因为
她已经熟，她这个熟得太不得了了，
熟得不得了了、嗯、所以呢这是在对这个荀太太，她是在制造荀太太，制造机会给荀太太再抱怨一次、
嗯、
所以我要讲说，这就是张爱玲如何在表现这两个人，特别是武太太对于荀太太的体贴，因为这整个对话你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荀太太啊，家里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武太太讲啊，等到说把什么事情都骂过了，婆婆也骂过了，先生要死要还要再活多久也呐喊过了，你就发现又有一个沉默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件事，正常的对话的话啊 ，A 跟 B 抱怨完的时候呢，通常如果这个对话要接下去的话，应该是要轮到 B 抱怨自己的事情给 A 听。
哎，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转折在小说里面并没有出现，
武太太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掏出来，
因为其实因为一开始他就让我们知道了，荀、
嗯、
太太武太太就先 一见面就先问候李先生，可是荀太太是没有问候武先生的、
嗯
而且呢往下看出去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体贴，因为那是他们谈话之间的禁区。那事实上在小说里面呢，张爱玲也有交代他们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
嗯、
从那个出国那阵子我们就知道，武太太的出身虽然非常好，而且她读了很多书，可是出国的话她也只是被她先生管得死死的、
嗯、
而且在先生出国那一段，就是她开始在帮先生做佣人的那一段，她有一句话 至少他先生没有不忠于他、啊、就是至少、至少他先生没有不忠于他，这句话其实已经道尽了当年跟先生一起出国的时候那个婚姻如何不愉快。
嗯，
好、啊，因为至少就唯一可喜就是先生没有不忠于我嘛，这其他都是糟糕的，只有先生至少还忠于我。而且这句话也讲出先生带着这个姨太太到香港去的时候，这个对吴太太来说是一件
是完全落空，
是一件不堪的事情、嗯、啊。可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出说，哇，荀太太一直在讲她的不幸，可事实上吴太太也有一个有不幸，而且她的不幸搞不好更大、嗯、可是她的不幸是不能讲的。
嗯，
啊，她在这里的角色，她就是扮演荀太太最忠诚的、最热情的这个倾听者的角色。啊，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他那么热衷于倾听这个荀太太？因为他心里可能没有真正爱过他自己的先生。因为他这里特别有讲，先生去了香港之后，啊，他们两个人通信啊，他们通信呢是用这个姐姐妹妹跟哥哥互相称呼啊。武太太写这个信是写着跟他先生两地的这个通信啊，是写得很愉快的。啊、哦，他并没有觉得说先生，那当然他很讨厌那个姨太太，可是呢，他并不怨，他并不是怨妇。事实上，他这样子一个人跟女儿住在上海，他可能住得还蛮开心的，因为他最大的期待就是荀太太的先生快点死掉，这样荀太太可以来搬过来跟他一起住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讲《相见欢》里面的另外一条草蛇灰线啊。我要跟大家说哈，要看这种张爱玲晚期的小说。你只要学会看草蛇灰线的话，你真的就有办法说从这个看到冰山露出一角，海明威的比喻了，就冰山露出一角，下面有个庞大的山体。可是张爱玲的比喻是说，火山上面只冒着烟，可是下面还是有浓烈火啊。你只要学会看草蛇灰线就好了啊。草蛇灰线简单说就是书里面一直重复的一样东西啊。你可以发现哈、啊，在《相见欢》里面呢、啊，这个武太太。三番两次在称赞荀太太的婚姻，
嗯
啊，他称赞的方式是什么呢？哦，少府就是你先生，你先生现在好多了啊！等一下，刚刚不是还在那里希望他不要活太久吗？怎么现在在那里称赞他嘞啊？然后怎么第二次改用问句？你先生现在不是很好吗？第三次变成保留口吻，你们今年也不错啊！你可以仔细看这三次，其实都是荀太太在嫌自己的先生的时候，武太太不知道要怎么接，所以就。沉默一下就接一句称赞，所以这三次其实都是所谓的绵里藏针啊。武太太其实心里真正想的是你那个先生糟透了，这是一个小说里面的一个草蛇灰线啊。那另外一个草蛇灰线呢啊，也是就是我说我在留情里面已经看到过的啊，叫做性的炫耀。在留情里面呢，杨太太是三番两次在当着这个敦凤面前施展媚功，因为我们要知道杨太太是一个家境比较不好的人，而且自从敦凤嫁给这么有钱的米先生之后，杨太太在他面前有矮一截的感觉，所以杨太太能够施展出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比较有魅力，我比你媚啊，所以他就拼命的在敦凤面前对敦凤新嫁的这个先生施展媚功啊。而且呢，为他会施展媚功的用意并不是他觉得米先生多有魅力，他一点都不觉得米先生有魅力。他施展媚功的用意是因为他要视他视敦凤为竞争者，那是他
还有十秒、欸，
那是他对女人表现这个敌意的方式。在这个相见欢里面的性炫耀是荀先生有两次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用意也并不是、
哎、书中自有黄金礼，书中自有、
你念的是什么啊？
你还不知道
哦？
现在家里有旧的书报。